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主再来，并他带来的千禧年国度。主再来，并他带来的千禧年国度。我们先来祷告。慈爱的父神，救我们脱离死亡、罪恶和撒旦权势的主耶稣基督，内住我们心中，圣化我们的圣灵。三一真神，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求你恩待我们今天的聚会，使无论做口的、做耳的，都被你的灵所感，藉着你的圣言，我们同蒙造就，同得上天赐的福分。求主加添我们力量，让我们彼此劝勉，切实相爱，同行天路，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日子。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祈求，阿门。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处在一个水深火热的时代，你们承认吧？水深，中国发生了大水，河北、东北，这个美国的南加州和墨西哥，由于台风和暴风所致，火热，大家都知道，这个加拿大，这个火已经烧了这个4个月，是有史以来最大的这个野火，有1000多处起火点的，这个大火呢。我们也知道夏威夷的大火烧了许许多多的房屋，人也有，我今天看了大概有100多人死亡，800多人失踪那么在西班牙和希腊都有森林大火，我不知道今年夏天在澳大利亚怎么样。另一方面我们看到这个洪灾呀，造成了包括森林大火造成很大的损失很多这个。农民都要收成了，但是一下子就变为乌有了不仅这样，我们看到瘟疫应年没有100%的结束现在开始变种是否再会出现如3年前的那种致命的杀人的毒株？我们不知道。从2000年以来，这个瘟疫从小向大的方向发展先是。这个萨斯，然后是禽流感，这都是小规模的。直到今天几年前发生的 COVID-19 遍及全球。那么这些都是属于末日的征兆另一方面，战争和战争的阴影也在升高扩大。我们知道这个乌克兰向这个欧洲一些国家买了 F-16 战机，那俄罗斯就说。欧洲国家向他出售战机的话，这些战机的话等于出售了核武，所以他扬言，他到时候会动用核武这个战争这个威胁那么我们知道，在台海、南海、菲律宾海，包括这个东北亚，这个都有这军事演习前不久还有这个小北约成立，大家都知道那这都是战争的阴影那另一方面呢，我们看到，由于这个温室效应、大气变暖，南北极的冰开始融化。我们看到这个南极已经缩小了70多个台湾这么大的面积所以这样的造成什么呢？就是海水的上涨，海水上涨造成什么呢？很多这个海边城市面临着什么呢？面临着危险我们看到 ABC 已经报道了，像泰国的这个曼谷。这有还有一些城市，它的这个水位已经到了以前那个竖立电线杆子的地方了。那包括这个雅加达，它打算搬都了，这个海水这个会没了包括这个上海、基隆，还有许多沿海的城市那还有许多问题，我以前跟大家讲过了那么我们看到这个最近日本又讲了100万吨的核处理的核污染的水排到了海洋中这也给我们带来了生活带来了很多不定的因素那么同时我们也看到了这个物价上涨、难民和难民的人数的增加，这个3年疫情下来，这个并不是贫富差距缩小了，而是扩大了那么还有这个家庭暴力人口拐卖尤其妇女儿童的。拐卖妇女儿童等等非常多那么这一切让我们看到我们真是生活在一个 不安稳的一个环境中，但是作为跟随主的人，我们心中有一个苗，这个苗，这个紧紧的连在磐石上，这磐石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啊，因为这个老爷这个保罗说，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就这功，直到主耶稣基督的日子。主在我们心里已经动了善功了啊，弟兄姐妹们，世界上的灾难再大，天灾人祸再大，大不过启示录所预言的灾难啊，和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所说的灾难，因为主耶稣亲口跟我们说了，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以后也必没有。所以马可说呢，这个从神创造万物以来，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这个若不是主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只是为着选民，他讲那日子减少了。我是将马太和马可合起来给大家来，这个读这段经文的哈。那么这个不光新约说，旧约也说了。先知但以理在十二章中说，那是必有大艰难，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讲到了哈，那是保护你本国的天使长米迦勒，括弧又叫做大驹，必站立啊。这正是启示录讲的，这个米迦勒与这个天上的恶魔和他率领的堕落的天使的征战。啊，但以理先知又说，你本国的民，凡名录在册上的，必然得救啊，就是在记在生命册上的。今天弟兄姐妹们，你我的名字，只要你信耶稣，也记在生命册上。所以我们不怕，我们不丧胆，我们不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也藉着主告诉我们的话，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在历史中的定位如何，你在历史的定位定在哪里了。历史绝非是像一些人说的没有方向、没有目的、没有意义的一个周期性的循环，一会儿好一会儿坏，就看你循环到哪里了。你循环到这个地方，哎，好了啊；你循环到那个时候，哎呀，你怨天尤人。不是的，历史也不是像道家所说的阴阳两极，物极必反。什么叫物极必反呢？啊，就是一个社会它从好向下发展、发展、发展到坏，到最坏，然后一个大的转变啊，变成好了。然后从好再发展发展发展到坏坏坏，最后到最坏，然后再一个翻转，最后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了一个交替的改变，交替的循环。圣经从来没有这样告诉我们，弟兄姐妹们，圣经告诉我们，历史正朝着一个目标，一个方向在稳步的发展，正朝着神所设定的这个程序，神所指定的时间，神所为人类设定的最终的目标在前进，而神也在主掌这一切。你只有通过阅读圣经，经历圣灵的能力，你就明白这一切。这就是我所说的，我们的苗是什么呢？是牢牢的与磐石连在一起。啊，圣经告诉我们，啊，这个以赛亚书43章13节，主说：“自从有日子以来，我就是神。”谁也不能救人脱离我的手，我若行事，谁能阻止呢？在启示录1章，上帝讲3个时间段的事，清楚地指示了老约翰，把你看见的事、现在的事和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所以老约翰都忠实地写下来，并传达给了我们。所以你要知道你在历史中的定位是在哪里。我告诉弟兄姐妹们，你在历史中的定位就定位在教会的时代。根据但以理先知的70个期的比喻，69个期已经过去了，最后一期就是7年的灾难，我们也称为7年的大灾难啊。那么在这个中间过渡时期称为教会时代，这个时代有多长我们不知道，但是到了这个时代的尽头，教会要被提了，提走了，真信徒要被主提到天上去了，结束教会的时代。教会时代一经结束，7年灾难随即展开，以后3年半为重，成为大灾难。大家清楚这个时间的程序。在这后3年半的大灾难的结尾，我们的救主要率领着大批的大队的天军天将 从天降临，包括人和天使，要击灭要打碎、歼灭敌基督所率领的由这个众国列王所这个组成的联合大军，跟随着敌基督。我们把这一切称为倾巢而出的地狱大军，主耶稣要把他们全部歼灭，我们称为有名的哈米基多顿大战。那么这场大战之后，我们的救主就要在西安，在耶路撒冷作王，掌管全地，应验了先知在诗篇72篇、弥迦书5篇、撒迦利亚书9到14篇所说的，他要执掌王权，他要从他的范围是从这海管到那海，从大河管到地极。在主掌权的日子，也就是千禧年的盛世的国度，整个大地要为平安和公义所覆盖。先知以赛亚9章这样说：因为有一子赐给我们，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要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必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是用公平和公义使国坚固稳定，直到永远。他的政权和平安必加增无穷。最后一句，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这都是铁上钉钉的啊。所以先知但以理他也看到了这一点。他在但以理这个书2章说道：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不归于别国的人永不败坏，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的国，这国必存到永远。当天下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必不归于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的国，这国要存到永远。这就是千禧年国度，主耶稣带来的国这个先知但以理说呀，这个跟这个尼布撒尼迦王说：王啊，你看到一块石头从山而出，非银手而做非银手而造的，打在那金银铜铁泥这个大象上。这就是至大的神把后来必有的事给王指明，这梦准是这样，这解释也是真确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主耶稣基督把这个话引到他身上，主耶稣怎么说呢？在路加福音20章、马太21章，主耶稣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所以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能结果子的百姓。这石头落在谁的身上这个谁就要跌碎这个凡落在这个凡落在凡掉在这石头上的人，他就要被这个击碎，谁掉在这块石头上，谁就要被砸得稀巴烂。弟兄姐妹们，主耶稣对于那些不信的人讲是审判的石头，讲是毁灭的石头，但是对于我们，主耶稣是我们的什么？是我们的磐石，是我们的山寨，是我们的避难所。所以彼得说，你们来到主前 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即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你是磐石，他是磐石，你是活石，来到他面前，你活了。好，这是我要讲的这个第一部分哈。那么关于这个七年灾难这方面哈，七印七号七晚这方面的灾难，我已经这方面的事情我已经和弟兄姐妹分享了许多信息。那今天着重讲主再来时所引进的千禧年的国度这个国度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是与我们所看到的我经历的截然不同的，是一个崭新的国度。这个国度又被称为神的国、天国、将来的世界、不能震荡的国、不能震荡的国。那安舒的日子也被称为 我主和主耶稣基督的国。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耶稣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所以这个国度必定要来到啊！这也是我们每天主祷文时所背的，主啊，愿你的国降临，就是指这个国度啊。那么在这个国度之后，千禧年国度之后，这个国度有一千年。刚才我们读这个圣经啊，有一千年，圣经有六次说它有一千年，它的时间是一千年。在这个国度之后，有三件事要发生。第一，撒旦和一切跟随他的天使，就是那些堕落的天使，将被审判投入到地狱中去，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这是他们的永远的归宿。第二，就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这个审判是古往今来一切没有信的人要站在面前，受审判之后被投入到地狱中去，受永刑的审判。第三，就是从天而降的新天新地，圣城新耶路撒冷，是一切真心爱主跟随主的人所要去的天地方，也我们也称为天家，永远的归宿。所以千禧年之后，大家听啊，这个千禧年之后就是这个全面的展开了天堂和地狱的生活，再没有改变了。那么信的人要进到天国中去，天堂中去，与主永远同在，享受永远的福分，要做王直到永远。不信的人要投到地狱中去，要受刑罚到永远。好，那么这个关于千禧年之后啊，将要发生这些事呢，我以后再找机会跟大家分享啊。那么我们说，主耶稣第二次要降临，他带给凡信他的人是什么样的礼物呢？这一件大礼就是荣耀的千禧年国度，你在那里边做国民。我们知道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道成肉身的时候，给我们带来了哪项大礼呢？成为新约的大礼呢？就是罪得赦免，蒙赐圣灵。这是第一项大礼啊，弟兄姐妹们，第一项大礼只凭信心就可以得到，就能够兑现。但第二项大礼是主再来的时候要带给我们的，正像主在马太福音25章山羊和绵羊的比喻中，主对这个那些义人说啊，用山羊做比喻，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进来承受那从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这就是第二项大礼。但是你要想得到这第二项大礼，听好，你必须是建立在你已经得到第一项两项大礼的基础上。是哪两项大礼呢？第一项，对，罪得赦免，圣灵的内住，或赐圣灵，或圣灵住在你的里边啊。好，关于千禧年国度啊，在教会历史上啊，曾一度被否定了，但在19世纪中叶又有许多有分量的圣经学者重拾了这个教义。这些学者包括大卫·鲍森、叶光明啊、David Prince、穆迪·穆勒啊、这个达拉斯神学院的 John Warwood 的教授啊、Pentecost 啊、Dr. Mark Hitchcock 啊，我读过他的书啊、James Montgomery Bossi 啊、苏格兰神学家，还有像达密、斯可福、刁雷啊、斯百克，包括摩根等等啊。那华人学者呢，有王永信、于洪杰、张克富啊、林济才牧师等等啊。那么我们说，当我们回到最早期的教父时代，他们是相信有实实在在的字面意义上的千禧年国度，主耶稣要重回大地，在地上做王一千年，统管这一千年的千禧年的国度，信者要进入到千禧年国度中，享受主赐的福分。那么这些早期的教父有谁呢？啊，有些都殉道了啊，有这个 Papias， 还有波吕贾、艾因纽啊，艾因纽是波吕贾的学生，还有这个殉道是尤斯丁、伊格纳丢啊，伊格纳丢也为主殉道，被喂狮子了啊，还有罗马的哥利勉、撤土良啊、巴拿巴，这都是早期相信这个有千禧年的这个教父哈、啊，这个早期的这个教会历史学家叫尤西比乌。 他生在公元265年，在他的著作中，他记载了一封关于爱因纽的书信。爱因纽说，他年轻的时候曾经坐在他的老师波律贾脚前，听他讲关于启示录的事情和关于基督的耶稣的事。那么，他的老师波律贾啊，告诉爱因纽，他在二十几岁的时候，曾经坐在老约翰的脚下，听老约翰讲关于耶稣基督的事。波律贾是生于公元的69年，这个帕皮亚斯生于公元的62年。那么，他们都是主老约翰写启示录的老约翰的学生，所以他们都从老约翰那里直接得到这个老约翰的教导。那么，所以呢，这个当时我们可以想象，当时波律贾帕皮亚斯年方二十。在年近八九十的啊，大概九十岁的老约翰的脚前，听老约翰讲述主耶稣基督的事情，所以我们相信，字义上的实实在在的千禧年是不会有错误的，因为啊，这是最有力的直接的证据，是从最接近使徒的这个早期的教父口中说出来的。由于这个题目太大，时间也有限。我大概从两方面大略略略谈一下。第一方面，千禧年讲何时开始？大家都知道，千禧年讲从主耶稣基督荣耀的第二次再来，以肉眼可见的带着荣耀的身体降临的时候开始。这个千禧年国度是主耶稣带来的，他带来这个国度啊。圣经中关于主耶稣的第二次再来有1845次。新约中有318次，主耶稣亲口说他要第二次再来，要再来有21次。主耶稣第一次再来的预言有330次，大约330次，和第二次再来这个预言比例是1:6，1:6。我们知道主耶稣第一次再来的预言100%的应验，没有一个不应验的，包括主耶稣降生的地点在弥迦书。他是童女怀孕生子，在以赛亚书，啊，由童贞尼玛利亚所生，在这个包括他的这个被出卖、受死、埋葬、复活、升天，升天在哪里？在诗篇的68、69篇啊，你们可以去看啊，都告诉我们，啊，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他在人间就是悖逆的人间受了贡献，使耶和华神可以与他们同住，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啊，就是拯救我们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人能脱离死亡，在乎耶和华，但他要打碎他仇敌的头，就是那些惯常犯罪之人的发顶。这是诗篇68篇啊。所以你不信主，惯常犯罪啊，就是他的仇敌啊。谁是主的仇敌呢？啊，大家知道十锭银子的比喻吗？路加福音，十锭银子的比喻，主耶稣说。至于那些不让我做他们王的，就是我的仇敌，把他们拉来，在我面前杀了吧。十锭银子的比喻啊，所以弟兄姐妹们，保罗说，凡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体贴肉体的，就是啊。好，我们说主耶稣，我们相信主耶稣第一次降临的预言完全应验，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预言。不会应验，他必定要100%的应验啊！谁是第一个预言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呢？是先知以诺。以诺在犹大书啊，在犹大书记载说，亚当的七世孙以诺曾预言说：“看那主带他的千万圣者降临，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要证明那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往行的一切不敬虔的事，要证明。”不敬虔的罪人所说的顶撞他的刚愎话，刚愎话不信啊，讥讽啊。好，那么第二方面就是主耶稣统治的千禧年国度会有什么样的特征呢？就两大方面，我跟大家分享啊，一个是何时再来，一个是千禧年国度特征啊。我们知道，当主耶稣作王1000年的时候，大地要恢复伊甸的原貌。天上的主来到世间与人居住，真可谓是在地落天了。因为这个国度太荣耀、太壮观了， 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因此它已经完全超越了我们有限的头脑所能应试的极限。但是根据圣经的启示，我会列出10点跟大家分享千禧年国度的特质啊。第一个特质是和平，和平，在主耶稣管制下，战争止息，世界大同，真正的和平来到。真正的和平必须等到主耶稣降临的时候，带来的千禧年国度才能够来到。到那个时候，啊，以赛亚二章说，人要把枪打成镰刀，把刀打成犁头，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啊，这句话被刻在联合国总部的墙上。啊，但是人没有按照他去做，真正按照他做的时候，必须是在主耶稣统领的千禧年国度。到那个时候，人们也不再扩军备战了，不再征兵了，啊，不再有国防部、国防大学等等了。人们所打造的航空母舰、啊，这个潜艇、战斗机等等，都化为零了，无有了。撒迦利亚书九章说，主必向列国讲和平，他的权柄必从这海管到那海，从大河管到地极。啊，今日，啊，我们都讲和平，希望讲和平，但是这个和平无法成为现实。今天联合国向普京说，你要停止战争，不要去打。普京不听，我行我素。但到那时他必须听，他也不能不听，没有人敢不听，因为主乃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在千禧年国度中，主的五个名字将大发光彩。我们说他是什么？他的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居。全地一片和平景象。弥迦书五章啊，说他必起来依靠耶和华的大能，依靠耶和华他神之名的威严，牧养他的群羊，群羊要安然居住，他必日渐尊大，直到地极。这位必作我们的平安，必作我们的平安。所以那是个和平的国度。第二项特质就是喜乐。我讲十项特质啊，快一点啊，喜乐。有一个歌叫做《普世欢腾》，说啊，这个唱到普世欢腾，救主降临，大地接他君王，罪恶忧愁再不滋长，恩理真典统管天下。所以那时世界要得到满足的喜乐。以赛亚书九章说，你使这国民繁多，加添他们的喜乐，他们在你面前欢喜，好像收割的喜乐，像人分掠物那样的快乐。你看他这样形容。这个弟兄姐妹们，今天你我信主的人有没有喜乐呀？哎，你一定有喜乐嘛。你要没有喜乐，你就不是主的门徒了，是吧？因为喜乐的灵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而主必赐给你喜乐的灵。圣灵所结的九个果子，其中一个就是喜乐嘛。你一定要有喜乐。彼得也替我们说出了这一点，他说，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见他，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的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到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这喜乐有时你都说都说不出来，不知道怎么形容了，从里边而生的喜乐。所以欢喜快乐是千禧年国度的主调。大家知道千禧年和欢喜快乐对立的是什么呢？忧愁叹息，对吧？哎，先知以赛亚在35章结尾告诉我们，忧愁叹息尽都逃避。我给大家念一下哈，以赛亚书35章第8节以下，在那里必有一条大路，污秽的人啊，在那里必有一条大路，称为圣路，污秽的人不能从那里走，是专为赎民预备的，赎民才能在那里走。说在路上走的时候，不会遇见猛兽，狮子一样不会遇见，不会害你们，因为猛兽都复原了，吃草了。那么人们要什么呢？人们要耶和华的赎民，要歌唱来到西安，永乐必归在他们的头上。耶和华必使他们得着欢喜快乐，忧愁叹息尽都逃避。先知都替我们说了。那么第三个特质就是圣洁。千禧年国都是圣洁啊，圣洁的原文意思是归给神，就是神为了他神圣的目的而把一些人事分别出来，即分别为圣的意思啊。 在主的千禧年国度是一个圣洁的国度啊。刚才我给大家读那段经文，污秽的人不能在其中经过，就是都成为圣洁了。保罗啊，告诉我们哈、啊，这个在末世一个特征就是人心不圣洁，一个显著的心不圣洁。到那时，人心圣洁啊。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人非有信不能讨神的喜悦，人非圣洁不能见神。所以今天我们要追求圣洁啊，求主坚固我们信心啊，在主统管的千禧年国度中啊，你只有追求这个，你才能进去啊。但在主统管的千禧年国度中，救主的圣洁不但显现在他本人的身上，也显现于他国民的身上。不仅如此，地土、城市、殿宇、器皿全部归主为圣了啊。这个撒迦利亚书八章说，耶路撒冷必称为诚实的城市，万军之耶和华要住在其中，万军之耶和华的山必称为圣山。过不久啊，我们有弟兄姐妹要去圣地游，要到耶路撒冷去啊。但你在耶路撒冷，今天你要小心。我12年去的时候，我这个背包后边这个铜链就被你给拉开过啊，贼偷过啊。所以我们说啊，今天他还没有达到这个程度，但是当主作王，千禧年国度中在耶路撒冷掌权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去没有问题，那已经成为一个圣洁的城市啊。刚才我给大家读了这段经文啊，万军之耶和华的山必成为圣山啊。这个撒迦利亚书14章说，当那日马铃铛上必有归耶和华为圣这句话啊。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会常常被罪诱惑来犯罪，而犯罪最快的一个器皿是什么呢？一个出口就是口，你的言语。所以雅各告诉我们要紧紧靠主，胜过这一个啊。他说，我的弟兄们，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言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啊。所以弟兄姐妹们，保罗告诉我们，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要凡事说造就人的好话，因此妄语和戏笑的话，连提都不要提，方合圣徒的体统，是吧？有人说啊，说这个人长得像个飞猪，你不能哈扑哧一笑，你扑哧一笑就在他罪上有份了，因为这就是污秽的言语，所以要操练啊，求主操练洁净我们。但在主统管的千禧年国度中，主将让我们在言语的圣洁上更上一层楼。这个西番雅书3章9节说，那时我必使万国用清洁的言语求告我耶和华的名，同心合意地侍奉我。在3章13节，先知又说，以色列所剩下的人必不做罪孽，不说谎言，口中也没有诡诈的舌头。这是第三个特质啊，圣洁啊。第四个特质就是荣耀，全地为主的大荣光所普照。因为主住在耶路撒冷城统治全地，所以耶路撒冷这个城也成为显赫之城，成为全世界的政治、商贸和宗教崇拜的中心。以赛亚书40章说，耶和华的荣耀必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62章说，列国必见你的荣耀，列王必见你的公义啊。第60章又说，耶和华要显现照耀你，他的光耀，他的荣耀要照现在你身上，万国要来救你的光，列居王要来救你发现的光辉，都为耶和华你神的名，又为以色列的圣者，因为他已经荣耀了你。哎，弟兄姐妹们，月亮有没有光啊？月亮是从太阳吸取光，太阳越亮，月亮也就跟着月亮，它吸的光越多。在千禧年的国度中，主的荣耀照在我们身上，你就有光，能够什么呢？能够反射主耶稣啊基督的荣光啊，不像今天世人这种荣耀，那是真正的荣耀，真正的荣耀啊。以赛亚书啊第26章有一句话，耶和华啊，你必注定让我们进入到平安里去，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你为我们成就的。弟兄姐妹，荣耀是独一无二的真神的啊，在世上的荣耀使徒成为属地、属情欲、属魔鬼的荣耀，要一览众山小，要把别人踩在脚下，要做人上人啊。保罗告诉我们，个人要看别人比自己强，不要贪图虚浮的荣耀。希特勒是贪图虚浮的荣耀，希特勒说过一句话，他说什么呢？ 不能把痛苦加在别人身上的人，不能称为伟人。这完全是啊，他得了属世的那种荣耀，是吧？但是他必定会堕入到地狱中去啊，因为他得的是属世的魔鬼那里来的啊，所谓的荣耀。感谢主开了我们的眼，看到什么是真正的荣耀啊！所以第二方面，我谈说这个，因为主在他所在地是耶路撒冷统治全地，所以耶路撒冷这个城有荣耀，它成为显赫之城了，它成为宗教崇拜的中心。刚才我们读这段经文说，就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对吧？因为什么呢？因为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西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弟兄姐妹们，到那时不再用牧师和传道人给你讲了，不是，只是要主耶稣亲自来牧养你，亲自来教导你，来给你讲。因为彼得已经说了，当我们大牧手显现的时候，牧人要是做得好的牧者，要得那不能衰残的荣耀的冠冕，是吧？主耶稣亲自给我们讲。所以启示录第七章说，因为做宝座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人也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另一点，我说耶路撒冷这个城市，因为是主的同在，它成为显赫之城。啊，刚才我们读的以赛亚书说，啊，当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要被高举，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啊。关于政治的中心我不谈了，大家知道他在那儿做王，啊，外宾都要留归这山，这个诗篇110篇说，耶和华必使你从西安伸出能力的杖来，你要在你仇敌中掌权，啊，当你掌权的日子，你的民必多如清晨的甘露，他们什么呢？甘心牺牲自己，啊，你的民要以圣洁的衣服为装饰，诗篇110篇啊，那么这个我谈到哈。这个万民都要流归这山，这个山耶路撒冷成为显赫的城市，这个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啊！但我不同意一个牧师说啊，当时耶路撒冷要像比喜马拉雅山还高啊！那我因为是这是一个比喻，比喻它是一个显赫的城市啊，它又是啊，这个人人都到那儿来这个渴望见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那么，另外，它也是一个世界商贸的中心啊。先知以赛亚在60章5节以下说：“那时你看见就有光荣，你心又跳动又宽敞，因为大海丰盛的货物必转来归你，列国的财宝也必归来归你，要奉上黄金乳香，又要传说耶和华的赞美啊。”所以，我们看到哈，今天贸易有海路和陆路，到那时也是。啊，海路和陆路，但中心是在耶路撒冷了，它是商贸的中心。今天商贸中心在哪里呢？在纽约，在伦敦，在东京，或者其他地方。但那时只有耶路撒冷是商贸的中心了啊。今天的商贸这个方式哈、啊，是和那时是截然不同的。主耶稣统领的千禧年国度，它的贸易的方式、结算的方式、经营的体系都完全不赢了，天壤之别。今天是什么样呢？美国的华尔街等等是什么呢？利欲熏天，充满了铜臭的腐臭味，是什么呢？是这个印钱不认人的，是吧？但是到那时完全不同，主掌权时要呈现一个新的气象啊！一切不信主的、贪婪的、认钱不认人的奸商，这个丧尽天良的、欺诈人的，这样的商人都将被踢出千禧年国度，你都进不了国度，何谈经商管理呢？所以这个是先知告诉我们的哈。那么这是啊第四个特质，第三个特质啊，第五个特质就是在主统管的国度中将充满公平和公义啊。以赛亚书32章15节说：“等到圣灵从上面浇灌我们，旷野就变肥田，肥田看上去如树林。”那时公义要住在旷野，公平要住在肥田，公义的果效就是平安，公平的这个效验就是平稳，直到永远。我的百姓必住在平安的居所啊。这个以赛亚书11章说啊，这个2章说，第二章说，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他 十一章说，以赛亚书十一章说，他行审判不凭眼见，断是非不凭耳闻，却要以公义审判贫穷人，以正直审判世上的谦卑人，以口中的杖击打世界，以嘴里的气杀戮恶人。公义和信实必当他的腰带，必当他肋下的带子。所以不因为你是贫穷，你假冒贫穷或假冒谦卑，就能把主欺骗过。主是这个明察秋毫的，所以他要公义审判贫穷人，以正直审判谦卑人啊，装假是不行的啊。那这里让我们看到，在主公义统治的国度中，一个人若犯罪，他要讲到迅速的处理，而且是最公正的处理啊。今日啊，我们看到世界上有许许多多不公平、不公义啊，因为这些造成了很多的游行示威等等啊。我们也看到啊，在一些地区有冤假错案堆积如山啊，去上访的人人山人海啊，这些都是不公平、不公义的表现。在主公义的治理下，冤假错案将归于零，一切上访的人人山人海的现象不再出现，因为主是以公平公义立定他的国，从今直到永远的，而且劳资关系也会得到最佳的处理。但在这里，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在一个完全理想的国度中，人为什么还会犯罪呢？为什么还会有这样的事出现呢？所以这个问题，等到我下一次跟大家分享，啊，这个千禧年后这三个点方面啊发生的事方面，再跟大家来谈。现在我就不再谈这一点了。总之，在我们主耶稣统领的千禧年国度中，他是以公平和公义来领导，地上充满了公平和公义，罪恶将被压制到最小，近乎为零啊！所以主的公义啊，将如太阳那样光照大地啊！所以马拉基书四章说：“但像你们这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你们必跳跃如肥犊啊，肥这个肥畜，你们必践踏恶人，在我所定的日子。”这是耶和华说的。公平和公义是主调啊，所以在千禧年国度中，撒旦已经被捆绑了一千年了，扔在无底空中，所以外边的诱惑没有了，外边诱惑没有了，那么啊，这个主剪除了外边的诱惑啊，所以主来统治啊。那第六个特征特质就是知识全备啊，这个国度知识全备。今天我们学习主的道，增强属灵的知识，到那时你的知识要进一步达至全备啊，主要亲自施教与我们，圣灵的内助和丰盛要带领我们进入到完全明白主道啊。所以我们读这个以赛亚书十一章，这里说，在我圣山的遍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因为应使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啊。四十一章这个以赛亚书说啊，叫人看见知道思想明白，这是耶和华的手所做的，以色列的圣者所造的。四个动词，看见知道思想明白，就知道啊。五十四章说啊，你的儿女都要受耶和华的教训，你的儿女必大享平安，你必因公义得坚立，必远离欺压，不致害怕啊。所以今天我们很多做父母的儿女不听，你跟他讲这些道理，基督耶稣的道理他不听，但那个时刻主有这样的话告诉我们，儿女都要受耶和华的教训啊！所以你今日不弄不明白的，到时候可以直接问主，主会亲自讲给你啊！你不懂希伯来语也没问题，主会懂中文，因为他乃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啊！他要管辖大地，他不懂语言，他怎么能管辖呢？先知以赛亚书说，这个耶和华赐给他知识的灵、谋略的灵、敬畏耶和华的灵、能力的灵五种。但是你如果你会希伯来语直接跟他对话，那岂不是主更喜悦吗？但是没有问题，不管哪一种，主都会赐福于你，把指教赐教给你啊。那第七个性质，千禧年国度就是全备完善的医保体系，没有残障疾病，瘟疫不会再现。弟兄姐妹们，今天政治人物为改善国民医保都不断努力，为拉选票也许下许多诺言，但许多以失败告终。但在主的统治下，所有的宝剑非世间所有的， 主做统治者，也做医治者。主要施恩医治百姓一切的疾病和残障。主在道成肉身的日子医治了许许多的人，对吧？十个长大麻风病的，这个聋子的，生来瞎眼的，啊，让死人复活，治好了彼得的岳母等等，在那个千禧年国度中，主要更大规模的来医治人们的疾病、残疾，不要钱。今天很多人看病付不起钱，在那个国度中不需要钱。另外，主又说了，你也不得病了，啊，你看这样的话哈。因为有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医疗保健制度，人的寿数得以大大延长，媲美洪水之前的年代，啊，所以先知以赛亚在65章中说，啊，其中并不听见有哭泣和哀嚎的声音，啊，哎，今天人得病了，死人了，哭泣和哀嚎，其中并没有数日夭亡的婴孩，啊，有些孩子生下来他死掉了，是吧？也没有寿数不满的长者，有百岁死的算为孩童。算为孩子，有百岁死的罪人算为什么？算为诅咒。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说一个人长寿百岁，那时你要说那时是长寿千岁，你们成了，因为是千禧年，神定了千禧年这个日子给我们，你们都是长寿的啊。那么这里边啊，又跟主又说哈，以赛亚书33章24节说，城内的居民并不说我病了，其中居住的百姓罪孽都赦免，不再说我病了。你今天是不是听到很多人说我病了，我病了？但是你一听，哎呦，感到非常的一个惊讶，怎么能病呢？是吧？不能够病，啊，神已经许下这样的誓言了。城内的居民不说我病了啊，其中居住的百姓罪孽都赦免了啊。啊，以赛亚书29章说，那是瞎子必听见这书上的话，这个聋子必听见这书上的话，瞎子的眼睛必从迷茫黑暗中得以看见。35章说，那是瘸子必跳跃像鹿，哑巴的舌头必要歌唱，在旷野必有水发出，在沙漠必有河流涌出。不光残障疾病全部消除，并且主还医治了大地，让大地为人效力，供人居住。美不美？一定会实现，要凭信心。那么第八个特质就是普世敬拜，那是全地人要一心一口的敬拜万军之耶和华，我们的救主和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马拉基书1章11节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在各处人必奉我的名烧香，因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全地的敬拜。所以老约翰在启示录5章，他看到天上的一象，他非常激动，他说，我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受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你，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他看见了，就应验在千禧年的国度中啊。所以诗篇22篇也说，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他面前下拜，因为国权是耶和华的，因为他是统管万国的。所以那时人不能再三心二意，一定要一心一意的侍奉主。撒迦利亚书13章说，万军之耶和华说，那日我必从地上除灭偶像的名，我必从地上除灭偶像的名，不再被人纪念，也必使这地不再有假先知与污秽的灵，没有了，人不再拜任何的这个这个偶像了哈。今天我们说啊，我们讲到这个宗教和谐，要不然你侵犯人权。我们可以谈和谐、和平相处，但是绝不能谈合一，不能谈合一。我们跟他们不是这个同父一轭的。到主耶稣掌权的时候，全部要除掉，全地都要拜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好，这个第九个特质就是富裕宽容，物质丰盛，巨大的供应给人享用。大家愿意听这个吗？但是要一定会实现的哈，叫富裕繁荣，物质巨大，有丰盛的供应给人来享用。今天我们说一些地区因物质贫穷或分配不均，或者是人的贪污欺压啊，贫苦百姓造成大批的饥民和难民，但在我们主 天上的君王治理千禧年过程中，这个千禧年这个时候，将不再需要有救援组织、社会福利、发粮票、钱票等及救灾赈济工作，全地呈现普世升平的美景啊！但这并不是说人人都不劳动了，坐享其成，而是人们在欢快中劳动，懒人、欺骗人的、偷盗的、骗子的、贪腐的等等将被杜绝。以赛亚说60章18节说：“公义为你的监督，你地上不再听见强暴的事。”啊，以赛亚32章说：“看哪，必有一王凭公义行政，所有必有首领凭公平掌权。王凭公义行政，行政就是领导；首领凭公平掌权，他底下的各级机构是凭公平来掌权的。”啊，撒迦利亚书9章说：“啊，当那日。”耶和华他们的神必观看他的民，他们必向皇冠上的宝石啊，冠冕上的宝石高举在他的地上。耶和华看你们啊，他的恩慈何等大，他的荣美何其盛，五谷健壮少年，新酒培养处女。先知约珥在2章26节说：“你们必多吃而得饱足，就赞美为你们行奇妙事的耶和华你们神的名。”弟兄姐妹们，今天天灾人祸给人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损失啊！我刚开始讲了啊，大洪水，就是黑龙江的五常县，农民一年的辛苦都被洪水一下就冲没了，收获都没有了。但是主应许在千禧年的国度中将没有这样的灾难啊！我给大家念这些经文哈，以赛亚以西结书36章29节说：“我必救他们脱离一切的污秽。”也必命五谷丰登，不使他们遭遇饥荒。第一点，五谷丰登，没有饥荒，地上没有饥荒。第二点，以赛亚书65章21到23节，他们要建造房屋，自己居住，栽种葡萄园，吃其中的果子。他们建造的，别人不能住；他们栽种的，别人不能吃。没有强取豪夺，啊，这个欺压人的现象。我的民必像树木的日子。树木有多久啊？千年之久，是吧？我的民必像树木的日子，我选民亲手劳碌的得来的必长久享用，他们必不突然劳碌，所生产的，注意啊，也不遭灾害，因为都是蒙耶和华赐福的后裔，他们的子孙也是如此。这里告诉我们，没有任何的灾害了。千禧年国度啊。我最后引用先知弥迦书的话，他强调了主的话的信实和不变。他说，弥迦书4章说：“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人人都坐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无人惊吓。”这是万军之耶和华亲口说的，亲口说了，就看你是不是凭信心领受。我们一定要领受。第十个特质，也是最后一个特质，人居住的环境改变了，万物复原，大地生机啊！我先讲死海。今天我们弟兄姐妹们去圣地，一定会到死海。死海今天是什么呢？是不毛之地，没有任何生机，旁边都是荒野、沙漠、旷野、半旷野，没有草木。但是先知以西结在47章说，到了主复兴的时候，千禧年的时候。死海要变成什么？咸水要变成甜水。死海要什么呢？要生机旺盐。说里边有极多的鱼，像大海的鱼一样多，种类也繁多。而且说到死海要什么呢？两岸要长出树木，极其繁多的树木。他说有条河从圣殿圣所流出来，要流到死海。这个河所经过的这个地方两岸都长满了树，这个树木结满了果子，这个果子都是新果子，每月都结，树叶能医治人的疾病，果子可做食物。听好啊，不是光结，果子能做食物。这是死海啊，弟兄姐妹们可以看以西结书第47章，回去好来看啊。那今天你到死海肯定不是这样，但你怀着信心要知道以后就是这样，主已经说了。那第二个小点呢，就是在千禧年这个国度中，太阳要恢复它最佳的效力来为人效力，太阳发挥极大的为人效力的功用。 所以这个以赛亚先知在30章26节说，当耶和华尝过他百姓的损伤，医治他民鞭伤的日子，月光必像日光，日光必加其倍，像七日的光一样。太阳达到最佳的果效，日光加其倍，大家知道那农作物、畜牧业是多么的丰盛呢，对吧？而且月光也亮了，月光必像日光，你晚上基本不用路灯了，那真是窗前明月光，你能看到真正的月亮的美，对吧？复原了啊，所以呢，我们说哈，今天日头常常变幻无穷，变幻莫测，它常常烤人。今天的大火大热，因日头太热，把人都烤死，带来极大的灾害，对吧？啊，几年前中国的日太阳的大热，什么鄱阳湖干了，江苏的这个这湖泊也干了，是吧？但是没有，因为神把它调整到最佳的这个程度来造福于我们啊，所以到那个时候，这些事情都会杜绝。神使太阳发生啊最佳的状态，为百姓效力哈。所以启示录第7章也强调这一点，说做宝座的要用帐篷庇护他们，他们不再饥，听好啊，不再饥，不再渴，日头和炎热也不伤害他们。弟兄姐妹，这是告诉我们，但是还有更美的，在新天新地中，我们永远的家乡，就是我们和新郎吃完宴席以后，永远的结婚的生活，在新天新地中，那时不需要太阳了，因为主神要亲自光照我们，是吧？太阳不再做你白天的光，月亮也不再发光照耀你，耶和华却要做你永远的光，你的神要成为你的荣耀，在那里没有光，没有黑，没有黑暗，没有大海。没有忧愁，没有死亡，主神要光照我们，我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那更美了，对吧？这都是真实的啊，真实的话啊。所以啊，第三小点哈，我马上结束哈，就是大地焕然一新啊，生机勃勃。我方才讲了啊，不多言了啊，就是干旱旷野之地要变肥田，沙漠要像玫瑰开花，乐上加乐啊，人必看见我们神的荣美，耶和华的华美啊！大家可以看以赛亚书35章啊。那么第四小点啊，就是在千禧年的国度中，动物的本性、猛兽的本性要复原，要变成吃树，像当初在伊甸园那样吃树了啊。所以以赛亚书11章说，无增猛兽，变成与兽和人同母合居了。说豺狼必与羊羔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少壮狮子用牛犊并肥畜同群啊，不光是牛羊，还有其他的马和驴、骆驼都有啊。小孩子要牵引他们，你要看那小孩子牵引着狮子，牵引着狼，牵引着熊，是吧？啊，复原了啊，叫牛必与熊同食啊，这个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吃奶的孩子必玩耍在喙蛇的洞口，那可是喙蛇大蟒啊，是吧？那不把那吞了吗？不会的。断奶的婴儿必按手在毒蛇的穴上，在我圣山的遍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万物复原啊！今天你听着稀奇吗？不要稀奇，凭信心来接受，它一定会发生的，是吧？因为要恢复伊甸的本原貌啊，没有犯罪前伊甸的原貌啊！我还有许多的关于千禧年里的这个事情要跟大家经文要跟大家分享，但我必须在此打住啊。那么以后再分享。总之，我讲了这么多，关键的一点是你我能否进去。现在这个是我们现在什么？这果子现在看得见，将来吃得着。你现在要看得见，你怎么能进去啊？保罗约翰在启示录啊这个第2章记载了主对士美拿教会的话，说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若你对主誓死忠心，紧紧的跟随他，你不光能进去，你进去后主还给你冠冕戴在头上，说你是良善忠心的仆人，你还要吃主在千禧年里为你摆设的丰宴宴席。大家可以参考以赛亚书25章这个宴席。又叫羔羊的婚宴啊！如果你我在主再来之前，第二次降临之前已经离开世界了，到主那里去了，不要担心，主会给你一个复活的身体， 当主再来的时候，你要得着像主那样荣耀的复活的真理，主要把你一同带来，把你带到千禧年国度中去，让你享受与主同在的永远的福分。弟兄姐妹们，我们千万不要缺席那一个羔羊的婚宴，要记住主对你发出的邀请，就是天使对老约翰说的话：“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天使又告诉老约翰说：“你要写下，这是神真实的话。”所以老约翰听了后非常的激动，他几乎要下跪了。说天使说：“千万不可，我和你一同是做仆人的，你要敬拜神。”所以敬畏神，敬拜敬畏神，敬畏他的话语，相信他。弟兄姐妹们，主耶稣在最后的晚餐说了一句话，说什么呢？我告诉你们，马可用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从此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只等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一日。我们盼望那日早日来临。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你的话语安定在天，永远不变。你对爱你的人其恩典是何等的大，何等的丰盛。主啊，愿你加添我们力量，使我们能够更多的明白你话语的奥秘，我们的信心更加增长，过圣洁的生活。求主恩待我们，加添我们力量，保守美城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也保守我们将去圣地去游的这些弟兄姐妹平安，也保守在线上听这次这个聚会的弟兄姐妹们，使他们在灵里边都有所收获，生命有所长进。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祈求，阿们。谢谢大家。